我再说到圣经上来，在圣经里他的新诫命是用什么组织成功的？魔主对我解释得非常清楚。我读圣马窦福音云，你们听见说过，爱你们的朋友，恨你们的仇人。至于我，却要告诉你们，爱你们的仇人，凡迫害你们的人，反要为他们祈祷。无疑的，在圣医院，人是碰不到所谓仇人的，只有性情相近或相远的关系而已。故你自觉常被某某姊妹所吸引而倾心向他，而某某姊妹你就不去绕道避开他。不过耶稣对我说，这位姊妹你还该爱他，应该为他祈祷，甚至他的所作所为使我们相信他并不爱我。若是你只爱那爱你的人，你能得到什么赏报呢？罪人也会爱那爱他的人呀。空口说爱还不够，应该有所表示。人们很自然高兴地去博得朋友们的欢喜，但这不能称为爱德，因为罪人也是这样做的。耶稣再教训我，人求你什么，你便给他，若人将你所有拿去，你不必去索回。人来讨取才将东西给人，不如自己发心自动将东西贡献来的和婉。再者，人家温言柔语的相求，给他却也不难。若不信他说话鲁莽，则心里必顿生反感，若非抱有完全爱德，必定推三阻四，一定要等那请求的人自认冒失，而后才格外施恩似的施给予他。替人做件小事，本来数分钟可以了，却先费了20倍的光阴，长篇大套说上许多为难处，装腔作势，摆出许多空架子。若说有求必应是难事，人为拿了我的东西而不去索回，更是难上加难了。啊，我的木木，我说难，不如说这件事看起来是难罢了。因为我主的轭是和柔的，是轻的。当人一接受这轭，人便立刻觉得他的甘宜。我说耶稣不愿我讨回属于我的东西，这件事在我看来极其自然，照实际言，没有一件东西足称为我私有之物。我既隆重地发了神贫愿，有机会使我尝一点神贫的真滋味，不应该快乐吗？以前我相信自己对任何事留恋，自从耶稣的话光照了我，才知自己满身毛病，缺失良多。假如当我要做油画，一看画笔纵横散了一地，或一管尺一把小刀不见了，我的忍耐功夫立刻要快把持不住，必须赶紧耐住心神，才能心平气和地将所缺东西讨回应有。既系必须之物，人家拿去本来可以讨回，只需在讨的时候态度谦逊，我想并不犯耶稣的诫命。反之，我要做得像乞丐一般伸着手乞讨他的需要，被人拒绝也是为当然，谁也没有欠他的呀。啊，当灵魂高高的超生于本性情感之上，心中便洋溢着怎样的平安。人尝到真实神贫的滋味，其快乐比无与伦比。人果突然无泪向人请求一必须之物， 不为不能到手，连他自己的东西也要被人拿去，他则依照博主耶稣的训词：若人家赏夺你的长袍，你连外套也让他拿去。连外套也让人拿走，这件事在我看起来是连最后权力也放弃了，自是等于他的婢仆奴隶了。当人卸除外套，行走便容易得多，奔跑也轻便得多。所以耶稣又加上一句：若人勉强你走1000步，你同他走2000步。人家向我索取东西，我不但应该给他，并该心以诚挚为他服务，发现自己是应该的，是很荣幸的。假使人家拿了我习用的东西去，也许显得很高兴，就像拿去了一桩少了一桩累赘的东西似的。不过我不能一字一句照圣经的教训做，遇见姊妹们请求帮忙不得不拒绝的时候，这种事亦常有。但当爱德在灵魂已经深深生了根，便自然发露于外，委委婉婉对他说明爱莫能助的苦衷，这样拒绝人可以和赠与人一样叫人满意。欢喜替人帮忙的人也容易被人请求做这样做那样，也是真的。可是我不能假借不能不拒绝的理由为借口，远远躲开那些动不动便要人帮忙的姊妹们。我主耶稣不时吩咐过，有人向你借贷，你不可推辞。帮了人忙不可有得色，也不可存下我这一次帮了某阿姐，将来她也应该帮我之心。因我主又曾说，若你借给人，希望人家还给你，则你将得何赏报呢？就是罪人也借贷给罪人，指望如数偿还的。为你们借贷只不过为行善，借贷给人一毫不指望人家还你，你将来的报酬才巨大。啊，是的，报酬巨大，不但在将来的天堂，在这世上便如此了。走这条路只有开头一步艰难，走惯也便容易。借而不忘还，看来是不大容易，倒不如送了好，因为东西送去便不属于你的了。譬如一位姊妹很有把握的模样走来对你说，好姐姐，我请你帮几点钟的忙，不过你放心，我已有了院长嬷嬷的允许，将来我也帮你几点钟的忙。当我们知道借去的光阴一定不会归还，我们宁可说，这些光阴我送给你吧。这种说话的腔调颇能满足人的自爱之思，盖则送比借更显得慷慨，爱者则使那位姐妹明白，我对于她将来帮还之说并不存有指望。啊，天主的教训与本性的情感何其相反之甚呢？这非有圣宠相助简直是不可能的，不但实行不易，连领悟都不易做到。挚爱的嬷嬷，这一回我解释的比任何一次都糟，这混乱不堪的思想我不知您能念出什么信为。不过我所写的只是一点关于爱德的意见，原不是什么文学作品，倘您觉得厌烦，至少您能抚见您孩子的一点诚意。啊，我虽懂得爱德应该如何实行起来，距离还是很远，这一点我亦自己承认。 不过仅仅一个愿你实行的志向，也可以使我平安了。假如在相反爱德的事上跌了跤，我便立刻爬起。多日以来，我已无障可打，心境安详，可以同我们会读圣十字若望说同样的话。我的处所是完全和平。我这个内心的平安是从某一次胜仗得来的。自从那次胜利，天上神君见我勇敢奋斗，不忍见我受伤，齐来援救。这事儿我即将加以叙述。院中有一修女，一向有种本领，事事使我不快，魔鬼又从中作弄。说魔鬼从中作弄，倒是的的确确。他叫我看那修女，样样都可厌恶。不过为了不肯顺从本性厌恶之情，我对自己说，所谓爱德者，并不仅仅在于情感，还该在形式上显出来。于是我勉励对待这位修女，如对待最爱的人一样。每次与她见面，我总为她祈求天主，把她的德行功劳奉献天主。我觉得这样做可讨耶稣大大喜乐，因为世间没有一个美术家不爱人家赞美他的创造品。创造人灵的神圣艺术家见人并不流连于人的外表，竟一直透进人的心灵深处及灵魂的圣殿，天主所拣选的住所，而加以欣赏赞叹，则天主又哪得不喜乐呢？这位修女给我许多战斗的机会，我不但替她做许多祈祷，还要尽其可能努力替她效劳。有时忍不住想回她一句不甚中听的话，我则立刻转过笑容对她，将谈话转一个方向。因在施主篇里曾说，有不合意的人和他口舌相争，不如不听他，各言其所见。有好多魔鬼诱惑厉害，我不使他觉察到我内心的挣扎，便悄悄躲开，像一个临阵脱逃的兵士一般。一天正在欲逃未逃之际，那位修女笑容可掬地问我道，我的婴孩耶稣德兰姐，每次见你总是春风满面，欢笑成盈的，我有何使你这样醒目之处能开诚相告吗？啊，使我倾慕他的是什么？便是隐藏在他心灵的我主耶稣而已。耶稣原能使世间奇苦变为甜蜜的呀。我的母母，我刚才告诉您，我一生避免败仗，所用最后的方法便是临阵逃脱。这法儿虽不甚体面，但我初学时使用它却回回见效。我现在要向您叙述一个显著的例子，这例子您听了一定要发笑的。您有一回曾患支气管炎约有数日之久，我极其挂念。某日早晨，我要交还领圣体栅栏的锁匙，因为那个时候我正照管更衣所。我轻轻走进您的病房，心中暗喜，想借着机会看看您。我很当心不使人觉察我的心意，但是您女儿中有一人满腔热爱，怕我将您吵醒，小心翼翼地要将钥匙从我手中接去。我极其谦和回答他， 我也能像他一样不致弄出声响，并对他说，交换钥匙乃是我的本分。到今天我才明白，当时依了他倒比较好，不过我当时未想到偏要跟他进病房。可怕的祸事果然发生了，我两人走动的声音将您吵醒，一切罪名都落在我身上。被我所拒绝的那位阿姐便这样长那样短地发表一篇演说，归根结底不过都是德兰姐一个人在这里作闹。我当时急于替自己辩护，幸而得到一个光明的意念，我对自己说，若去同他辩驳便失去心内的平安，那又何必？不过听凭他控告而一点不开口，我的德行还没有到这个地步，我该选取那最后的补救法逃脱了吧。想到做到，我立刻走开了，但心头乱跳，无力走远，只好就楼梯坐下，平平安安享受我胜利的果实。无疑的，这是生面别开的勇敢，可是我相信，若是明明知道打仗不能操胜算，还是不打得好。啊，回想初学时我的修德何等不圆满啊，有几件事儿现在回想起来实在好笑。啊，我主真是仁慈，提拔我的灵魂赏以能飞之翅。任何猎人的罗网都不足使我惧怕，因为经上曾说，在有翅膀者的眼前张设罗网是没有用的。稍晚回看我今日处境充满艰窘，我亦殊无惊异之情，既见自己种种软弱，我也不怎样难过，反以软弱为荣。我天天等待着在自己身上能发现新缺点。我承认，照我认识自己，虚无的光照比信德的光照好处还大得多呢。我记起爱德可以遮盖无数的罪过，我便汲取主在圣经上所凿开的丰富矿源，我搜寻这句真话的底蕴，不禁和圣王达卫一同呼喊道，自从您扩张我的心胸，我便再心再奔遵您诫命的道路。啊，耶稣，自从我心焚化于您爱火以后，我满腔快乐，踊跃奔走于新诫命的道路上，一直走到永福之乡长生之日，结合了童真队伍，跟随您游行于无穷之境，同唱您爱情的新歌咏。